日本首相安倍周三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重点谈论打造美日同盟关系的未来。巴尔的摩市爆发学生抗议，学生要求当局为黑人男子在拘留期间死亡做出解释。外国搜救队开始进入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以外地区展开搜救。
2015年4月3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日本舆论对安倍晋三的演讲作出评论。强烈地震给尼泊尔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英国民众批评英国救援行动不够积极慷慨。欢迎锁定收看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首先请安华介绍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安华，
好的，谢谢林森。星期三晚上，巴尔的摩的示威者呢，和平地结束了一天的抗议活动。民众抗议一名黑人男青年在被警方拘押期间死亡事件。本星期早些时候发生骚乱之后，当局开始实施宵禁。社区领导人鼓励抗议者在晚上10点宵禁开始之前回家。几个小时之前呢，1000多名示威者从巴尔的摩主要火车站走到市政厅，然后呢在原路返回。巴尔的摩警方首脑说，抗议活动是以非常和平的方式进行的。自从星期一进入紧急状态之后，巴尔的摩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星期一为25岁的黑人青年格雷举行葬礼之后，抗议者焚烧商店和汽车，并抢劫了一个购物中心。星期三上班的人挤满了公交车和地铁，学校复课，巴尔的摩交响乐团举行了免费的露天音乐会，但是巴尔的摩精英队和芝加哥白袜队在空无一人的体育场进行了一场棒球赛。警方说他们必须在室内其他地方执行任务，因此没有足够的人力保护比赛安全进行。尼泊尔官员星期四说，上星期六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将近5500人，救援人员继续在废墟中搜寻，同时援助组织努力为灾民运送急需的物品。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救援人员从一座建筑的废墟中救出一名10多岁的男孩，在发生7.8级地震之后，他被困在废墟中长达5天。救援人员用担架把这名男孩抬上一辆汽车的时候，人群中发出了欢呼声。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访问了加德满都东北的马吉港村，他说呢，当地的建筑全部倒塌，牲畜呢损失惨重，目前没有多少外界援助。联合国人道事务主管阿莫斯对尼泊尔呢将进行3天访问，对救援行动进行评估。联合国星期三紧急呼吁筹款4亿1500万美元，为在露天过夜的50万灾民提供住所，并为数百万受到地震影响的人提供药品、水和食物。联合国表示，地震摧毁了7万多所房屋，还有50万所的房屋呢受到了损坏。星期三，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尼泊尔首相科伊达拉通了电话，讨论援助事宜。美国将提供1000万美元，用于目前的提供洁净水和搜救行动，以及呢长期的重建工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讲话，他是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第一位日本领导人。安倍强调美日两国的强大关系，并对拟议中的太平洋贸易协议呢表示支持。不过部分的亚裔美国议员呢对安倍没有向二战期间被迫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妇进行道歉深感失望。下面是记者塞恩从国会发来的报道。
Mr. Speaker, the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议长先生，日本首相阁下到。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在美国国会创下历史。他在回顾70年前历史时说，此次讲话前他参观了华盛顿二战纪念碑。
我以极其崇敬的心情对二战中死去的全体美国英灵致以永久性的哀悼。
不过安倍没有就战争期间日军对大约20万亚洲妇女进行性奴役及所谓的慰安妇问题道歉。安倍说他坚持日本前任首相们对此所表达的悔恨。安倍表示会保护妇女， 并进行改革。
We are changing.
我们正在改变旧习，给妇女更多的权利，使他们能够更积极地从事各行各业。
一些民主党及国会议员对安倍没有向慰安妇直接道歉表示失望。众议员麦克本田对美国之音说，安倍错失了展示领导风范的时机。
安倍的确谈到日本以及他本人的努力确保日本的一些旧习得到改变，但是在谈到日本军历史的时候回避了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也就是系统性的绑架女孩和妇女充当性奴隶。
李荣珠是本田请到众议院会议大厅的客人，这位暂时暴行的幸存者还参加了反对安倍的抗议活动。他说，
我来这里要见安倍，他否认日本强征了这些妇女，而我是慰安妇的活见证，我被强征为日本兵提供性服务，我想让安倍亲眼看看我。
展望未来，安倍首相呼吁美国和日本签署跨太平洋合作伙伴贸易协定。安倍还对美国与日本患难与共深表感谢。
Hope for the future.
美国给予世界的最好的财富是希望，过去是希望，现在是希望，而且永远是希望。
共和党及众议院议长贝纳等议员赞扬安倍的讲话，说他所谈到的未来是以双方共同的愿望和价值观为基础。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记者塞恩国会山报道。
巴基斯坦一个法庭星期四判处与2012年马拉拉遭枪击案有关的10名男子25年监禁。这10名男子当中不包括当时朝马拉拉开枪的人，据信开枪者已经越境逃往阿富汗。马拉拉因为倡导女孩受教育而成为塔利班的袭击目标，她在校车上被枪手打中头部，后来被送往英国接受治疗和读书，同时继续为争取女孩子的权益而工作。去年的17岁的马拉拉成为最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国际新闻。
欢迎回来。星期三晚间，一些学生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市中心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抗议一位25岁的黑人青年在被警方拘留期间因伤死亡事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麦琪发自巴尔的摩的报道。
这位名叫约翰逊的女子希望政府有所改变，她也希望看到周围的同学也都行动起来。她说我们要给市政府施压，要他们给我们答复，因为发生在格雷身上的事件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格雷事件就发生在距离我们学校开车只有15分钟的地方，就离我们的生活这么近，我们怎么能够装作没有发生呢？有1000多名大学和中学生参加了星期三晚间的抗议，同时也是在星期三晚间的时候，巴尔的摩棒球队和芝加哥队打了一场比赛，但是观众席上空无一人。棒球官员说，早些时候发生的赛后的闹事迫使他们决定这么做。星期三晚间抗议人群当中的一位律师说，
棒球赛没有观众不是好事，但是现在这些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牢记格雷是怎么死的，而且让这座城市真正出现一些改观。
巴尔的摩警方将于星期五将整个格雷案件的审理移交给州一级的检察院来处理，并且在核查之后判定涉案的那些警察是否将被提出刑事起诉。不过就在抗议不断之际，巴尔的摩交响乐团发出了不同的音响，他们为大家奉献了一场免费的露天音乐会，这或许正是巴尔的摩这座城市目前所最为需要的一种精神力量，就是仍然具有凝聚力，仍然充满着希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麦琪发自巴尔的摩这篇报道。
周三晚间，巴尔的摩市爆发了学生抗议，学生要求当局为黑人男子在拘留期间死亡做出解释。昨天也是巴尔的摩实施宵禁的第二天，我们现在连线正在巴尔的摩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黄峰，让黄峰来介绍最新的情况。黄峰你好。
林森你好。
简单的说一说，昨天啊，这刚才我们提到巴尔的摩是实施宵禁，这是第二天了。昨天宵禁的情况怎么样？
好的， 那么昨天是宵禁的第二天，按照宵禁的规定呢，晚上10点钟以后，除非是有医疗的紧急的医疗情况，或者是有工作的需要，并且有证件证明的情况下，那么大家才可以上街，否则的话10点钟以后是不允许上街的。那么10点钟我在巴尔的摩市中心的市政厅附近，但还是有看到有带小孩的妇女还有几个行人在路上。然后我开车经过的时候，警察也有告诉我让我回家，但是当我告诉他我是记者的时候，警察也让我也放行了，让我继续在城市里工作。然后晚上大概10点半左右，我到达了之前曾经发生过警察和抗议者冲突的巴尔的摩西区宾州宾夕法尼亚大街和北街交界处的那个 CVS 超市所在的地点。这个十字路口晚上10点半左右，抗议者已经几乎都离去了。那么据当时在场目击的记者同行介绍说呢，晚上10点钟宵禁开始的时候，大约还有几十人在现场，但是他们在20分钟之内很快就已经回家了，而且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冲突。我到达的时候，现场大概还有3名抗议者正在接受媒体采访，他们被媒体团团围住。然后除此之外呢，我还看到有几位戴着防毒面具、自己拿着相机的独立摄影师。然后我和其中一位交谈，他告诉我说他们都是独立摄影师，并不隶属于任何的媒体。
黄峰，那个昨天也傍晚的时候，好像学生啊举行了一个这样的抗议示威活动，那么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是昨天巴尔的摩市的几所高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巴尔的摩大学还有巴尔的摩还有马里兰大学的巴尔的摩分校等几所高等院校的学生一起举行了一场和平的游行。那么他们昨天下午4点钟，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门口看到了大概有上百名学生一起等候那个公共汽车，等候公交，然后坐车到市中心的火车站集合。然后他们从火车站集合之后，通过了1.3英里的游行，一直走到了市政厅门口，并且在市政厅门口，所有的学生都围在一辆红色的卡车的前面，然后所有一些学生的代表，还有一些社会活动人士，就相继在卡车上发表演讲。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位黑人女诗人，她在卡车上大声朗诵了她自己创作的一首关于种族问题的一首诗歌。然后另外还有一位拉丁裔的学生代表在卡车上说，就说黑人同胞，我们拉丁裔人也能够对你们的情况感同身受，因为在美国拉丁裔也同样受到歧视。那么总的来说，学生的游行非常的和平，而且特别的有秩序，没有任何的冲突的情况发生。那么从市政厅到火车站，最后晚上他们又从市政厅回到了火车站，行程大概是1.3英里。然后整个过程中，据我观察，大概可能有上千人，学生参加了这次游行。
黄峰，最后再简单的说一说，今天或者是未来明天还会巴尔的摩还会有什么类似这样的抗议活动吗？
在本周五，也就是弗雷迪格雷这位之前的遇难者，他的医疗报告就要出来了。那么在他的医疗报告出来之后，预计还会有大规模的游行活动爆发。那么今天呢，巴尔的摩其实从昨天开始，巴尔的摩的各大高校就已经恢复了正常的上课。那么整个巴尔的摩现在也处于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逐渐的就是回归到正常的状态了。
好的，好，谢谢黄峰。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峰在巴尔的摩的现场报道，不要离开，稍后回来还有更多其他方面的报道。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尼泊尔的地震。救援人员在尼泊尔又安全地解救出了一人，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现在已经接近5500人。救援组织正在努力将急需的物资分发给幸存者。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和赫尔曼的报道。
加德满都最新被救出的人当中有一名十几岁的男孩，这名男孩被紧急送上救护车时，周围的人群发出欢呼声。男孩获救时已经被困在倒塌的建筑瓦砾中五天。人们继续聚集在搜救地点附近。一天前，联合国发出紧急呼吁，希望募集4亿1500万美元，向无家可归的数十万灾民提供临时住所。
此刻资金及时到位非常关键，因为有了钱，我们才能向几个重要的地区送去急需的人道救援物资。
强震造成成千上万房屋被毁或者无法居住，人们担心发生余震都露宿户外。我们在地上铺上塑料袋和麻袋，盖上披肩，就这么睡了。孩子们躺着睡，而我们只能坐着睡。在人们绝望和失望的同时，一名被困在瓦砾下四天的男子星期三被安全救出。星期三，国际搜救队开始搜索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城外的一些社区。这些社区在上周六的强烈地震当中受到了比首都更加严重的破坏。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来到有大约10000人的桑库镇。震后的桑库满目疮痍，当地人估计那里至少80%的房屋被毁，但死亡人数不高。因为强震发生时，绝大多数成人当时正在田里干活，孩子们正在屋外玩耍。65岁的素玛雅·马哈拉加被自家倒塌的房子埋在瓦砾下面，只有脖子以上部分露在外面。他被邻居和警察从瓦砾中解救出来。
我现在能去哪儿？能做什么？吃什么？
普什卡尔·丹格尔是素玛雅的邻居，他家的房子也被强震夷为平地。另一方面，救援物资正陆续抵达尼泊尔偏远的地区，美国提供1000多万美元，用于提供洁净水、搜救等急需的援助，以及灾后恢复等长期行动。美国之音布朗·赫尔曼联合报道。
强烈的地震给尼泊尔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损失。英国虽然也参与了国际救援行动，但是有批评说英国作为经济强国，行动不够积极和慷慨。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请静玲来介绍这方面的最新情况。静玲你好。
林生你好。
我们知道现在尼泊尔的这个地震的这个灾难的这个情况呢，现在正在的这个逐步的报道出来的情况，死亡的人数也在增加，那么受到的经济损失也很大。英国虽然是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救援活动，但是我们注意到英国民众、英国当地啊媒体现在批评英国政府说，在这个救援行动上不够积极、不够慷慨。
是的啊，林森，尼泊尔这次发生大地震消息传出以后呢，欧洲的主要国家都加入了国际社会的救援行列。那么英国政府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它是率先啊，在第一个时间内就宣布派遣一个由8个搜索专家组成的这个救援团前往，并且呢捐赠了这个500万英镑，这大概相当于大约就是770万美元，给尼泊尔作为赈灾之用啊。那么其实到目前为止呢，这是欧洲各国中捐款数额最高的国家。英国首相卡梅伦表示呢，英国将竭尽全力的来协助尼泊尔。可是呢，英国舆论呢却出现了认为英国赈灾不够积极慷慨的声音哈。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最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英国和尼泊尔的历史渊源啊。因为从19世纪开始呢，尼泊尔一直是英国最中间的佣兵啊。那么他们勇敢、善良还有忠诚，200年来跟着英军这个出生入死，在这个两次世界大战当中，至少有这个43000名的尼泊尔的库尔克的士兵啊，为英军啊或者英国在战争中丧生。实际上今天我们如果走到英国的外交部，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座这个库尔克士兵的塑像啊。那么在这样的历史情节下，身为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英国提供给在大灾难中需要 援救的贫穷小国尼泊尔，相较之下确实是杯水居心。英国的舆论呢因此批评这跟英国积欠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的历史债务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在道德上也说不过去，那么令人觉得愤怒和羞耻。林森，
好，谢谢静林的介绍。这是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江静林的连线报道，不要离开，稍后回来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中国和韩国政府批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没有为日本二战的战争罪行充分的道歉。安倍星期三在美国国会演说时表示，日本深深的忏悔过去军国主义的历史，不会忽视其战争行为所带来的伤害。安倍说，日本的行为给亚洲人民带来痛苦，日本不会对此视而不见。但是安倍并没有依循过去日本首相的正式道歉，只表示他坚持前任首相的看法。中国和韩国许多民众不满意安倍的说法，他们谴责安倍极力淡化日本过去的战争罪行，包括强迫许多亚洲妇女做慰安妇。韩国外交部发表书面声明，对安倍没有在演说中进行真诚的道歉表示遗憾，并指出安倍错失了一个真正和解的机会。中国外交部星期四说，中国继续敦促日本政府和领导人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历史。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之后，日本外务省的外务报道官川村太久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拉夫特和史密斯的专访。在回答有关美国亚洲再平衡的策略时，川村太久说，
日本欢迎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因为日本和美国的东亚政策都是寻求这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繁荣，而日美同盟是两国东亚政策的基石。美日这两个盟友不仅要进行地区合作，而且要共同面对全球性挑战。
关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也就是 TPP， 日本外务省的外务报道官川村太久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拉夫特和史密斯的专访时这样说。
Actually, the two countries have negotiated over the TPP.
日本和美国在双边谈判中取得了重大进展，已经进入谈判的最后阶段。日美 GDP 在 TPP 各国中占绝对大的比例，因此有责任推动 TPP 谈判取得成功。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三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安倍晋三突出强调美日同盟关系进入了新时代，同时也对当年日军的行为表示悔悟。他承诺日本今后要为世界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连线美国之音东京特约记者小玉，了解一下日本舆论是如何评价安倍晋三的演说的。小玉你好。
林森你好。
日本媒体是怎么看这一次安倍晋三在美国国会的演说当中对历史所做的表述的？
是的，应该说安倍首相在美国众参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是他的一个夙愿。那么过去我们也提到曾有日本首相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但是在联席会议发表演说安倍首相是第一人，因此他的演说内容呢也备受关注。在用英语发表的45分钟的演说当中呢，安倍首相用了很大的篇幅，带有戏剧色彩地阐述了当年的敌对国美国和日本变成如今的心灵纽带连接在一起的盟友。他还强调了战后日本走过的和平路线。但是从今天星期四日本主要媒体的报道来看呢，一些主要报刊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安倍首相演说当中针对战争做出的表述，表示了痛切反省。也有的报道提到了安倍首相的演说没有提及慰安妇问题， 从这里可以看出呢，日本媒体关注的焦点则是这次演说当中的历史问题的阐述。有媒体分析说呢，安倍首相在演说中对美国和对亚洲使用了两个不同的面孔。在演说当中，安倍首相声情并茂地回忆了他当年学生时代的留学生活，还对二战期间美军这个阵亡士兵表示了哀悼。但是对亚洲呢，尽管安倍也说不能无视我们的行为给亚洲各国带来的伤害，他还提到了在战争中受到伤害的往往是女性，应该建立起女性免遭伤害的世界。但是这种回避正式进行道歉的做法呢，显然有别于美国。日本有分析说呢，安倍首相的这种含糊其辞的做法呢，显示出他的一个信念，就是不能反复进行道歉。应该说，安倍首相的这次演说呢，已经显露出他在未来70周年谈话当中的一个基本格调。那么这样看来呢，日本与中国和韩国是否能够解消历史纠葛呢，现在还很难这个判断。但是应该关注70周年谈话之后日本与中国韩国关系的走向。
嗯，李森。小玉，我们注意到不少媒体认为这一次安倍到美国的访问，在国会演讲，那么对于美日关系来说，最大的成果就是修改了这个美日防卫的合作指针，那么说是加强了美日的同盟关系。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就是说在未来啊，这个中日的这个岛屿争端当中啊，美国是就站到了日本的这一边了？
啊，是的，这几天呢，日本的媒体呢连篇报道，美国政府对安倍首相访美做出的应该说是破格的厚遇。普遍认为呢，美国政府的这种热情款待，以及美日两国商定要修改防卫合作指针来深化日美同盟关系呢，实际上最大的背景是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呢进一步扩大。那么两位领导人多次提到了亚太航的问题，提到了岛屿的问题，来暗中牵制中国。应该说美国不能无视中国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的行动。那么这次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呢，日本媒体普遍认为呢，实际上呢这很明显呢是以对抗中国为前提的。为此将美日的军事合作范围呢扩大到了全球。同时呢，奥巴马总统呢还再次重申了钓鱼岛问题，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尖阁列岛问题呢，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的范围，再次安抚了日本。但是日本媒体同时也注意到，在对华的立场上，美国和日本呢还有很大的温度差。应该说呢，已经与中国建立起经济关系、建立很密切关系的美国呢，实际上是不希望呢，因为钓鱼岛的问题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美国一方面与日本联手来牵制中国，同时呢，也暗中敦促日本修复与中国的关系。我们知道今年秋天美国政府将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国宾的身份访问美国，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美国的对华平衡外交的立场。李森。
好，谢谢小玉，这是美国之音东京特约记者小玉的报道。我们继续关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美国的访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是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演说。这番演讲除了在美国引起关注之外呢，同时也牵动着中韩两国的神经。有关昨天安倍在国会的演说内容和美国议员的反应，我们现在视频连线正在美国国会的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请毅华来介绍最新的情况。毅华你好。
是的，林森你好。
跟我们说一说昨天啊，安倍晋三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演讲的情况，他演讲是哪一些重点比较引人关注的？
是的，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已经谈到，还有在东京的连线里面，我们也谈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昨天呢，在美国国会这个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成为了这个第一位在国会参众两院演讲的这个日本首相。不过全程呢，这个安倍首相呢，以这个有带一些轻松幽默的这个方式呢来进行演讲，所以呢，现场除了掌声之外，还有些许的笑声。不过在讲话内容重点方面呢，安倍首先呢就是强调了美日的这个军事同盟关系，相当坚定了这个同盟关系。那在这次安倍访美之行当中，美国和日本呢也达成了新的防务合作的新共识，因此呢，安倍的讲话也呼应了这一点。那在经济方面呢，安倍呢也谈到，他也呼吁这个美国国会能够支持两国现在正在商谈的这个亚太自由贸易协定，也就是所谓的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希望两国能够在经济上呢能够做进一步的合作。那么各界都相当的关注安倍在这个历史问题上的讲话。那安倍呢，他也强调了，就是日本呢不应该这个对二战的行为呢视而不见。那他也表示对二战行为，日本在二战的历史呢这个表示痛悔，不过他并没有正式的道歉，他也避谈了这个慰安妇的议题，没有具体谈到慰安妇。因此呢，这个各界呢都对于他这个避谈慰安妇这件事情呢有一些维持。不过安倍也强调，就是这个在历史问题上呢，他和历届的日本首相呢是立场一致的。最后安倍也以希望作为结尾，他说这个日本和美国的同盟呢，他也希望能够成为是希望的同盟。林森，
丽华，最后再来说一说，就是美国国会方面对安倍晋三的这个演讲有什么样的反应？
是的，在这个安倍呢，他全程使用英文演讲，那虽然不算是非常的流利，但是呢语速缓慢，而且呢也算蛮清楚的，一般的议员呢给予的评价都相当的不错。那么不过也有一些议员呢，对于安倍首相呢没有就这个二战的历史，还有尤其是慰安妇的议题上做出具体的这个解释还有道歉呢表达不满，其中以这个加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呢麦克本田为首呢，他这个还邀请了这个特地从韩国飞来华盛顿抗议安倍的一位慰安妇幸存者，那今年87岁的李荣珠到现场来聆听安倍的演讲。他对于这个安倍避谈慰安妇的问题，没有谈到正式的道歉，表示相当的不满。那这个本田议员呢，在安倍演讲完之后呢，也立刻召开记者会来批评安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个本田议员他在记者会上他怎么说。
If a leader of a country cannot recognize its own past，
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没有办法承认自己的过去，我不知道他在开创一个成功的未来，至少完整的未来能有多少希望。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呢，在星期三晚上呢也发表了书面的声明。他呢昨天因为本人在加州，他在参加这个岳父的葬礼，所以他没有办法出席这个安倍的这个演讲。不过他对于安倍没有利用这个好好把握在国会演说的机会，对于严重的历史问题做出具体的解释还有这个道歉呢，表示相当的失望。那他也说他对慰安妇的这个受害者呢感同身受，所以呢他也非常的希望能够，本来原本非常希望安倍首相能够对此进行道歉，因此他对安倍没有在演讲中提及这个问题呢表示相当的这个失望。那不过在这个国会里面呢，也有一些议员呢认为安倍首相并没有必要在国会里头的演说呢对历史进行道歉，因此呢在历史问题上呢，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的各意见呢有一些分歧。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易华的现场报道。我们继续关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讲。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昨天晚上在美国国会发表了演讲，他重点谈论了打造美日同盟关系的未来。对于二战，他说要延续历届领导人的立场，但是他并没有就慰安妇问题直接道歉。美国之音记者在他演讲后采访了国会两党议员，我们来听听议员们对安倍的演讲有什么反应。
安倍首相用英语发表了这篇打造希望的同盟的演讲。
Let us call the US-Japan Alliance，
让我们把美日同盟称为希望的同盟，让我们两国，美国和日本携手，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对演讲都给予了正面评价。众议院民主党党鞭霍耶认为，希望的同盟这个提法非常好。
这是一个很棒的提法，它总结了美国和日本携手可以和我们在自由世界的盟友一起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共和党议员罗拉巴克也给予高度评价。
作为里根总统当时的演讲稿作者，我要给他这篇演讲一个最高分数。他很真诚，谈到了很多重要问题，他为两国打开了新的大门。
安倍首相在演讲中是否会就二战特别是慰安妇问题道歉，是亚洲媒体和美国亚裔人士近几天关注的焦点。不过安倍在演讲中并没有直接道歉。
Our actions brought suffering.
我们给其他亚洲国家人民带来了伤害，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事实。我将维持历届日本首相就此表达的观点。
民主党议员霍耶认为安倍首相应该利用这个机会道歉。
为过去的错误道歉能显示力量而不是软弱。
华裔众议员赵美心在书面声明中表示失望。他说，虽然我很感谢安倍首相承认日本军队在二战期间对其他亚洲国家造成伤害，但是我非常失望他没有直接谈到慰安妇的问题。不过共和党众议员沃马克说，他不认为安倍有必要道歉。
我没有期待他为我出生前很久的事情道歉。我今年58岁了，我是一个向前看而不是一个向后看的人。
另一位共和党议员罗拉巴克也认为美国没有权利强求日本道歉。
我们不能要求朋友祈求别人原谅，我们只希望他们做朋友该做的事。
安倍首相谈到他参观华盛顿的二战纪念园，对二战丧生的美国军人表示深深忏悔。
Japan and the Japanese people.
我怀着深厚的敬意，代表日本政府和人民向二战中丧生的美国人表示永久的悼念。
安倍在国会讲话的同时，大批亚裔人士在美国国会大厦前举行了抗议。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星期一到星期四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时事大家谈。接下来邀请主持人黄耀毅来介绍我们下个小时时事大家谈的话题。耀毅。
林森您好。下小时我们两个话题，第一个是现在我们大家在讨论的焦点，就是安倍晋三首相访美的这个事情。那这次呢，除了达成这个防务的协议之外呢，也要这个来推动这个 TPP 的谈判。所以呢，看起来好像是这个美日在针对中国现在在这个亚洲的亚太地区的军事以及经济力量越来越增强的情况之下，美日同盟要更加来增强。所以我们在第一个前半段呢，要来讨论这个安倍晋三访美及美日同盟增强的话题。那么后半段我们要讨论是这个中国公务员一个好像一个离职潮，因为呢，在这个过去的几个月来呢，这个有很多的公务员，中国公务员离职了，比起去年2014年的增幅高达了
公务员，
公务员对高达了34%的增幅，所以说比去年离职的人要多了34%。所以到底为什么出现这样离职潮呢？是不是跟这个反腐也有所关系？那跟中国当前的官场的一个文化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专家来进行分析。
好，谢谢耀毅的介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下个小时的时事大家谈。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回来。来自美国东北部福蒙特州的美国联邦参议员 伯尼·桑德斯宣布竞争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桑德斯在接受美联社和今日美国电视节目采访时透露了他的计划。他周四将举行记者会，进一步介绍他的计划。73岁的桑德斯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他是一个注册的独立派人士，但2006年当选以来一直参加参议院民主党党团。桑德斯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使他成为新兴的民主党左翼的最爱，这些问题包括减少收入差距、加强社会保障、对华尔街实行更严格的管理，以及反对自由贸易协定，其中包括奥巴马总统正在谈判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目前民主党内只有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公开宣布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有人认为桑德斯不是克林顿的对手，但他的竞选可能会迫使克林顿采取与桑德斯相似的观点。越南星期四举行阅兵式，纪念当年北越共产党军队攻陷南方城市西贡，结束了越南长达30多年的战争。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阅兵式在越南南部重镇西贡市中心举行，共产党军队统一越南后，为纪念已故的越共创始人和领导人胡志明，西贡改名为胡志明市。大约6000名现役军人、复员军人、妇女和儿童组成的方队走过当年的总统府，现改名为独立宫和统一宫，纪念1975年4月30号北越坦克攻陷西贡，越南南北方实现统一。西贡的陷落不仅标志着越南战争的结束，同时也结束了美国为遏制共产党势力在该地区蔓延而卷入的一场长达10年的战争。星期四的庆祝活动充斥着激昂的爱国歌曲和音乐，越南当局还展示了大量描写当年战争残酷景象的图片和录像。前战地摄影记者蒂姆·佩奇说，
我很高兴地看到越南变成强大的有组织的国家，我希望看到腐败现象消失。
战争给越南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和创伤，尤其是平民伤亡占极高的比例。越南政府表示有400万人在战争中丧生，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数据，大约有58000名美国军人在越南战场阵亡。越战结束40周年的纪念日恰好与越南和美国建交20周年纪念日重合，美国外交官员没有出席游行庆典，但是美国官员预计将出席美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举行的一个小型活动，纪念越战最后一天阵亡的美国军人。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结束，即将40周年了。美国和共产党执政的越南这两个当年兵戎相见的国家，早在20年前就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甚至当年参战的美国老兵当中也有人返回了越南，不是去打仗，而是在那里定居安度余生。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一个典型的下午，美国越战老兵理查德·帕克在越南岘港市跟几个朋友在家里打扑克。岘港市距帕克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故乡有半个地球之遥，可是他以此为家已经四年了。越战期间，年仅18岁的帕克被派到岘港，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驻扎了22个月，搞建筑工程。现在帕克是返回越南定居的几个越南老兵之一。1970年帕克离开越南时，他打算永远封存他对越南的记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经历困扰着他。帕克说，他在2011年返回了越南，试图求得心安。
有好多年不好的事情总在我脑海中浮现，战争让我发疯。1970年离开这里时，我不是个理智的人，现在我回到这里，我只是想面对我内心的幽灵，平息一些在我的脑子里跑来跑去的事情。
阔别31年，他首先要去看看他仍然记得的每一个地方。那次旅行中，一名曾经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工作的越南男子给帕克引荐了一些在岘港定居的美国退伍军人。见到他们，并且看到这个国家新的一面，帕克很开心。几个月后，他也迁居来到岘港。 现年65岁的帕克喜欢与他的朋友们在当地的中国海滩散步。战争期间，进驻岘港的美军常去那里放松身心。
I'm going to live here.
我要住在这里，我喜欢这里。我在这里已经4年了，我喜欢在这里生活，风景好极了。这里的人对我很好，我吃得好，喝得好，我认识善良的人。我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女人，生活是美好的。我为什么要去别的地方呢？
美国参战老兵今天在越南生活，岘港居民都对他们很友好。这是1995年美越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发展状况的一个标志。34岁的阮世雅8年来几乎每个周六下午都在他的岘港海滨餐馆招待一些美国老兵和其他外籍人士。
这些老兵都是好人，战争早已远去，我们不想这件事情了。
1975年4月30号，越共军队占领了美国支持的前南越首都西贡，战争结束了。大约58000美国人和300万越南人死于那场战争。40年后，美国正在与统一的越南加强战略和经济关系，以及抗衡中国在亚洲不断上升的影响力。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前总统卡特说，他对俄罗斯致力于落实明斯克协议感到高兴。明斯克协议要求政治解决乌克兰冲突，减少军事卷入。卡特和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等前世界领导人星期三在莫斯科与普京进行了2.5小时的会谈。卡特总统之后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毫不怀疑俄罗斯人的确希望协议得到落实，要解决乌克兰问题必须落实明斯克协议，这是唯一的选择。法国、德国、俄罗斯、乌克兰和亲俄分离分子今年2月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达成了协议，该协议提出停火、撤走外国军队和重型武器，促使在法律和政治上永久性的解决乌克兰冲突。克里姆林宫星期四宣布，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取消下星期对莫斯科的访问。外界高度关注原计划中的这次访问，因为这将是金正恩自2011年就任以来的首次出访。金正恩原定在访问期间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俄罗斯邀请包括金正恩在内的各国领袖出席5月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活动，纪念俄罗斯在二战中击败纳粹德国的胜利。韩国总统朴槿惠也受到邀请，但婉拒出席。美国将由驻莫斯科特使代表出席。中国官员证实，上周有3名中国公民遭到越界的朝鲜军人杀害。吉林省和龙江市政府在官方微博上证实了警方上周六接获的命案消息。遇害者包括一名67岁的男子、一名55岁男子和他26岁的女儿。当局表示，省市等各级公安部门已经展开调查。俄罗斯官员星期三承认，他们已经失去了对一艘不载人货运飞船的控制。这艘飞船是从哈萨克斯坦发射的，原本是要给国际空间站运送食品和其他的供给。官员们没有立即说明为什么此次任务失败，不过国际空间站的机组人员目前没有危险。在定于6月的下一次发射前，他们还有充足的必需品。这是过去一年中货运飞船的第二次发射失败。去年10月，一艘飞船准备在美国东部维吉尼亚州发射时，火箭爆炸。华盛顿邮报谴责伊朗对该报记者贾森·李萨义安的指控。李萨义安在德黑兰被羁押了9个月，伊朗政府指控这位记者犯下严重的罪行，包括刺探情报。华盛顿邮报和白宫表示，这种指控是荒谬的。华盛顿邮报编辑马丁·巴伦对美国之音表示，李萨义安先前的报道曾经受到伊朗官员的赞扬。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丽萨·伊安和妻子以及另外两个人去年7月22日被逮捕之前已经在伊朗做了十年的报道。华盛顿邮报对美国之音表示，先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会发生这种事情。
实际上，伊朗总统鲁哈尼和外长扎里夫都说过他是一个好记者，他们不久之前这么说过。在他被抓捕之后不久和在他被捕许多个月之后都这么说过。
美国和伊朗35年来没有外交关系，但在最近几个月里进行了核谈判。伊朗外长扎里夫在纽约对一名记者说，丽萨·伊安将获得公平的审判。
不幸的是，你的和我的朋友华盛顿邮报记者贾森被控犯有严重罪行，我希望他能通过庭审洗清罪名，但他必须出庭，他是伊朗公民。不幸的是，某些过于激情的低级活动者试图利用他。我不想说有关的详情，因为这是法庭即将审理的案件。我希望他能够洗掉罪名。
丽萨·伊安的兄弟阿里说，不清楚为什么伊朗当局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提出罪名。
不应当花这么长的时间，通常不会花这么长时间，但是这个案件被推迟了好多次，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也不说。但如今九个月过后，他们提出了指控。
华盛邮报编辑马丁·巴伦表示，这种指控是荒唐的，这种罪名可以判长达20年的监禁。
他只是一名记者，从来没有接触过机密信息，他的通信都是通过平常的电子邮件进行的。我们知道伊朗政府可能经常监视他的通信和行踪，但他作为记者在伊朗工作了很长时间。
奥巴马总统表示，美国将竭尽所能争取丽萨·伊安和伊朗羁押的其他美国人获释。
贾森在伊朗被监禁了九个月，只是因为他为华盛顿邮报的读者报道了伊朗人民的希望和恐惧。他的目的是架设我们共同人性的桥梁。
眼下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伊朗当局把丽萨·伊安案当作伊朗核谈判的筹码。参加谈判的还有另外5个国家。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在近日中国中共中纪委公布的百人外逃名单中，河北省委原书记陈维高之子陈牧阳赫然在列。据南华早报等媒体报道，陈牧阳现在是加拿大著名的大地产商牧阳国际企业有限公司的主席及首席执行官。陈牧阳的父亲陈维高2003年因严重违纪被中共开除党籍，2010年去世。陈牧阳也涉嫌贪污，2000年逃往加拿大。在中国迎来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中国的劳工活动人士表示，他们越来越成为暴力袭击的目标。随着中国经济放缓，他们参与更多的行业纠纷，为工人争取权益，他们自身受到的恐吓可能会越来越多。中国劳工活动人士表示，仅在四月份就至少有5起劳工活动人士被袭击或者面临骚扰的事件。在最近一次关于集权再起的研讨会上，专家评价了中国等几个集权国家政府近年来的走向以及各自的特点。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4月23日举行了名为集权再起的研讨会，4位分别专门研究中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的专家，对这4个集权国家近年来的情况进行分析，探讨这些国家如何最大限度地使用自己的影响来巩固集权统治，挑战民主制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李安友表示，现在的中国不像毛泽东时代，并没有一个反对民主的章程。中国愿意与一切形式的政府交往，但也因为如此而帮助了其他一些独裁政府的存在。
In China's pragmatic foreign policy,
中国务实的外交政策使得中国愿意与民主政权合作，但是他们也特别愿意与集权政府合作，而这帮助了其他集权政府继续存在。
他谈到中国另一种对于推动集权统治的影响，就是中国模式。他表示，中国模式显示了一个集权国家也能获得繁荣。他说，中国社会在集权政府的统治下蓬勃发展，而其他的集权政府也在效仿中国的互联网审查或者一些特定法律上的压制手段。 布鲁金斯学会的俄罗斯专家莉莉亚·谢夫特索娃表示，俄罗斯的集权政治在冷战之后并没有消失，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变相存在。
The Russian system has been extremely system of personalist power, has been extremely adaptive.
俄罗斯的政治体系一直系统性的集中在个人化的权力上，并且在过去100年系统性的、技巧性的改头换面。
Adaptable to many circumstances during the last 100 years.
他强调，这个系统是基于对抗自由主义文明的。谢夫特索娃还表示，2013年，普京的集权势力对待西方世界的态度已经从渗透转移到威慑，从包容转移到遏制，并将西方世界视为敌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东问题专家弗雷德里克·韦雷表示，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仅剩不多的君主专制国家，对于外部世界的民主化进程并不在意，但对自己区域的民主化进程有强烈的抵制。
But again, the closer we get to Saudi Arabia, and especially within the Arabian,
但是越靠近沙特，特别是距离阿拉伯半岛国家越近，沙特的反民主政策就变得越强势。
Democracy policies become.
他总结道，这是因为沙特认为，如果在一个区域国家出现民主社会，其他国家可能也会受到影响而效仿。阿姆赫斯特学院的委内瑞拉问题专家哈维尔·克拉雷斯说，查韦斯利用法律成功地扩大了自己的权力。
The use, abuse, and lack of use.
通过使用、滥用和缺用法律这三种方式，查韦斯成功地扩大了总统的权力，并压制了反对他的人，不仅仅是反对派，而且包括政府在内的反对声音。
他补充说，委内瑞拉还通过提高原油价格，然后给周边国家小额补贴的方式，很好地控制了周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几位专家表示，目前的一个大趋势是集权国家政府进行合作，互相学习对方的战略和具体手段，拖延并遏制自己国家及区域内的民主化进程。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再循环，也就是旧物利用，已经成为美国多数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不过，有些东西再循环不难，有些东西就不那么容易了。比如说汽车，我们来看记者沃德的报道。
少使用、再利用、再循环，如果这些减少废品、保护环境的招数都不好使，怎么办？比如一辆轿车，把它粉碎。北美有大约350家设施可以粉碎一辆面包车，华盛顿城外的戴维斯工业公司是其中之一。
一辆轿车大约38秒后就可以被吸入粉碎机，从另一端出来的时候就跟你的拳头一样大小。
这种技术在全球得到使用，避免把汽车和家电堆放在垃圾场，而且在这个处理程序中还可以通过废金属挣钱。
我们每年处理15万吨以上，这15万吨如果不这样处理的话，就会填满一座跟华盛顿纪念碑一样高的足球场。
再循环金属约占世界钢产量的40%。美国之音沃德华盛顿报道，由平章播报。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Fiona 哥提的话题，就是 Losing weight Juice fast Juice fast Juice fast 果汁节食，除了果汁之外什么都不吃。 Bikini season Bikini season Bikini season 穿比基尼的季节。 I'm considering going on a juice fast for the next week or soI really want to lose a little weight before bikini season. 我打算下周左右开始果汁节食。我想在穿比基尼的季节开始之前减一点肥。Problem areas. Problem areas. Problem areas. 问题区域。I have a few problem areas that I need to work on. My arms are a little jiggly. And my jeans are too tight right now. 我有几个地方需要改善。胳膊上的肉有点松，一站一站的。牛仔裤也太紧。Love your curves. Love your curves. Love your curves. 喜欢你的曲线。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 look beautiful. You should love your curves. Don't worry about it. 你在说什么？你看起来很漂亮。你应该喜欢自己的曲线。别担心。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love your curves? Or do you have a few problem areas you want to work on before bikini season? Okay, bye bye.
好了，以上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不要忘记中国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我是林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不过不要离开，继续收看时事大家谈节目。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4月30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大家好，我是黄耀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美国访问，亚太伙伴协议 TPP 以及美日防务安全协议预计是此行的重点。中国的军事崛起是否给日本一个增强军力的理由呢？而新的贸易规则将会由美国还是中国来制定？日本在当中又将扮演何种角色？我们将在节目当中做讨论。
此外，根据中国人才网站智联招聘的数据呢，2015年2月25号至其后的3周内，通过该网站投递求职简历的公务员和2014年同期相比大幅增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主动抛弃铁饭碗呢？中国未来是否将现公务员的离职潮呢？节目中我们也将带您关注。
而对这些话题有兴趣的观众以及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而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安华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安华。
好的，姚一，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尼泊尔官员星期四说，上星期六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了将近5500人。救援人员继续在废墟中搜寻，同时呢，援助组织努力为灾民运送急需的物品。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救援人员从一座建筑的废墟当中救出一名10多岁的男孩。在发生7.8级地震之后，他被困废墟中长达5天。救援人员用担架把这名男孩抬上一辆汽车的时候，人群中发出了欢呼声。美国林记者赫尔曼访问了加德满都东北的麻吉冈村。他说当地建筑全部倒塌，牲畜损失惨重，目前没有多少外界援助。联合国人道事务主管阿莫斯将对尼泊尔进行3天访问，对救援行动进行评估。联合国星期三紧急呼吁筹款4亿1500万美元，为在露天过夜的50万灾民提供住所，并为数百万受到地震影响的人提供药品、水和食物。联合国表示，地震摧毁了7万所房屋，还有50多万所房屋受到损坏。星期三，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尼泊尔首相科伊达拉通了电话，讨论援助事宜。美国将提供1000万美元，用于目前的提供洁净水和搜救行动以及长期重建工作。星期三晚上，巴尔的摩的示威者和平地结束了一天的抗议活动。那么民众抗议一名黑人男青年在被警方拘押期间死亡事件，本星期早些时候发生骚乱之后，当局开始实施宵禁。社区领导人鼓励抗议者在晚上10点宵禁开始之前回家。几小时前，1000多名示威者从巴尔的摩主要的火车站走到市政厅，然后再原路返回。巴尔的摩警方首脑说，抗议活动是以非常和平的方式进行的。自从星期一进入紧急状态之后，巴尔的摩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 星期一，为25岁的黑人青年格雷举行葬礼之后，抗议者焚烧商店和汽车，并抢劫一个购物中心。星期三，上班的人群挤满了公交车和地铁。学校复课，巴尔的摩交响乐团举行了免费露天音乐会。但是呢，巴尔的摩的精英队和芝加哥白袜队在空无一人的体育场举行了一场棒球赛。警方说，他们必须在室内其他地方执行任务，所以呢，没有足够的人力保护比赛的安全进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讲话，那么他是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讲的第一位日本领导人。安倍强调美日两国的强大关系，并对拟议中的太平洋贸易伙伴贸易协议呢表示支持。不过呢，部分的亚裔美国议员对安倍没有向二战期间被迫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妇进行道歉呢深感失望。下面是三恩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Mr. Speaker, the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议长先生，日本首相阁下到。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在美国国会创下历史。他在回顾70年前历史时说，此次讲话前，他参观了华盛顿二战纪念碑。
我以极其崇敬的心情，对二战中死去的全体美国英灵致以永久性的哀悼。
不过安倍没有就战争期间日军对大约20万亚洲妇女进行性奴役及所谓的慰安妇问题道歉。安倍说他坚持日本前任首相们对此所表达的悔恨。安倍表示会保护妇女并进行改革。
We are changing.
我们正在改变旧习，给妇女更多的权利，使他们能够更积极地从事各行各业。
Thank you.
一些民主党及国会议员对安倍没有向慰安妇直接道歉表示失望。众议员麦克本田对美国之音说，安倍错失了展示领导风范的时机。
安倍的确谈到日本以及他本人的努力确保日本的一些旧习得到改变，但是在谈到日本军历史的时候回避了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也就是系统性的绑架女孩和妇女充当性奴隶。
李荣珠是本田请到众议院会议大厅的客人，这位战时暴行的幸存者还参加了反对安倍的抗议活动。他说，
我来这里要见安倍，他否认日本强征了这些妇女，而我是慰安妇的活见证，我被强征为日本兵提供性服务，我想让安倍亲眼看看我。
展望未来，安倍首相呼吁美国和日本签署跨太平洋合作伙伴贸易协定。安倍还对美国与日本患难与共深表感谢。
Hope for the future.
美国给予世界的最好的财富是希望，过去是希望，现在是希望，而且永远是希望。
共和党及众议院议长贝纳等议员赞扬安倍的讲话，说他所谈到的未来是以双方共同的愿望和价值观为基础。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记者塞恩，国会山报道。
同时呢，中国和韩国政府批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没有为日本的二战战争罪行充分道歉。安倍星期三在美国国会演说的时候表示，日本深深忏悔过去军国主义的历史，一定不会忘记其战争行为带来的伤害。安倍说，日本的行为给亚洲人民带来痛苦，日本不会对此视而不见。但是安倍没有遵循了过去日本首相的正式道歉，只表示他坚持前任首相的看法。那么中国和韩国很多民众不满意安倍的说法，谴责安倍极力淡化日本过去的战争罪行，包括强迫许多亚洲妇女做慰安妇。韩国外交部发表书面声明，对安倍没有在演说中进行真诚道歉表示遗憾，并指出安倍错失了一个真正和解的机会。那么中国外交部星期四说，中国继续敦促日本政府和领导人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历史。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国际新闻。
to camera three.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我是黄耀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美国访问，而亚太伙伴关系协议 TPP 以及美日防务安全协议预计是此行的重点。面对中国在不断伸张海上以及陆上的主权，引发亚太各国担忧，以及来势汹汹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有一带一路的政策，美国与日本以增强双边的同盟来应对。中国的军事崛起是否给日本一个增强军力的理由呢？而新的贸易规则将会由美国还是中国来制定？而日本在当中又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今天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来宾呢，有两位，一位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先生。杨先生通过电话从日本东京参加讨论。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另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韩先生。
谢谢，大家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一下杨中美先生。我们看到这次安倍晋三访美呢，这个先是奥巴马总统以国宴来款待他，接着他是这个日本第一个在这个美国国会里面发表这个演说的首相，日本首相哦，所以这是不是象征着说美日同盟还有美日之间的合作关系到现在是达到这个高峰的阶段？那是否这一次安倍晋三访美也是要为习近平即将的访美先定下一个框架呢？
我觉得好像可能是有一定的联系，但不完全是。我觉得呢，这个主要是呢，就是美国在调整它的亚太政策的时候呢，感到力不从心，他就是要启用这样这个对日本这样一个这样原来的一个70年前的一个战败国，来充当这样他这个美日联盟来限制和包围中国的这样一个伙伴。我觉得他到这次呢，就到现在呢，就是感到日本呢是完全可以在台前利用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给予安倍比较高的规格和礼遇，这样的话呢，就是更好的是加强日美同盟，使日本更服务于他的整个大战略。
是，那我想接着请教这个韩连朝，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一次给安倍这样子一个高的礼遇，但是也谈到了很多的实际的东西，例如说美日之间就宣布了这个新的安全协议，日本自卫队以后有更大的一个框架，它可以在全球各范围之内可以来进行很多的行动，包括这个导弹的防御，包括这个救护的行动等等的。那再加上之前我们看到也解禁了这个集体的自卫权哦，是不是代表说美国希望日本以后在亚太地区或在全世界能够跟美国一起在军事上面更加发展他们的这个力量呢？
这是的，就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日美之间的防卫方针的签订的话呢，是重新加强了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这个战略联盟关系。那么美国实际上在推动日本这个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上面，实际上是几十年来一直在做出努力，并不是说现在美国实力不支以后想要日本来出来这个为他在亚太推行亚太政策服务作为他的一个工具。我觉得美国实际上几十年来一直推动日本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但是日本因为一直以用自己是和平国家、和平宪法来拒绝，那民意的也表示日本人大部分不支持所谓的集体自卫权的解禁。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站在美国的角度来看，美国希望返回亚洲，但是返回亚洲的核心实际上是奥巴马总统讲过，是跟中国的这种紧密关系，而不是说是跟日本的这种关系。当然中国和日本都希望看到中国的和平崛起，如果中国不能和平崛起，那美国和日本就要有所防范。那么在东海对海洋做出的一些个措施，这种防卫方针里头提到的一些个措施，都是做出一个防范的这个姿态，来为未来防止中国走向一个强势的这种侵略性的这种这个一个路径。
是，那我想接着请教杨忠美先生，我们看到您刚才提到这个军事的方面，这个之前日本的结晶自卫权其实也是在这个钓鱼岛的争议之后才慢慢的有这样子的一个高峰点哦。那我们看到这一次呢，包括美国还把一些尖端的武器也运送到日本去了。那这一次我们看到奥巴马总统在跟安倍晋三举办的共同记者会上，也特别又把这个北京的立场还有这个跟岛屿的争议再度的提出来了。那是否就是因为这个中国这方面在很多的周遭的海域，不管是跟日本或是跟其他的国家有那么多的争议，导致了日本有这样子一个理由说我们可以来增强军力，那是不是反而给日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呢？
我觉得中国的一个和平的崛起，就是说最近的经济发展呢，的确是达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质变的时代，就是说它原来在还没有超过这个 GDP 没有超过日本的时候，日本还认为自己是比较可以和中国和友好相处的，或者是和平相处的，但是在这个 GDP 超过日本以后，是整个日本的国民呢大吃惊，是日本的领导当局也大吃惊，紧接着呢就是发生了一个钓鱼岛事件。但是我们看到钓鱼岛事件并不是中国方面想挑起来的，而是日本的政客右翼政客石原挑起来的，他看中了美国想重返太平洋地区这个里巴朗斯的政策，所以呢就是用钓鱼岛的事迹来检定美国，或者促使美国站在日本方面来对抗中国。我觉得这日本的右翼真可能把这个问题挑起来，使中国呢是所以被动的应战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原来它的崛起呢，也包括它的海洋政策，要做一个海洋强国，它也向和美国共同分享太平洋，就是穿过第一岛链进入第二。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对此是拒绝的。那么我想在由于钓鱼岛的事件和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增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了，那么使美国和日本感到一个强大的中国，而且是不确定的中国崛起来了，那么他们很有担心。这是确实促使了日美加强了他们的联合，他那么共同的目标确实是有担心防卫和中国崛起的一面。
是，那连长，你对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尤其我们看到奥巴马总统在演说里面，他是以尖阁诸岛，就是日本的方面的一个称呼来称呼这些岛屿的，很明显的立场是站在这一方面。所以在美国的立场也如此坚硬，中国立场也如此坚硬的情况之下，这个问题会怎么样来解决下去？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历史问题。那么历史问题呢，在邓小平这个胡耀邦在台上的时候就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这个方针。美国一直是在这个主权问题上不选边，就是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那么现在日本的这个压力下面呢，一直就现在就是表明了，那么这个钓鱼岛尖阁群岛的所谓的这个防御问题，是在美国安保美日安保条约这个范围之内。如果是中国进攻这个钓鱼岛，那么美国有义务要保卫，对它进行防御，帮助日本进行防御。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觉得，就日本的这个偏右啊，很大程度是中国的这个强势和它的这个咄咄逼人的这个外交政策呢，把他们逼到这个往右转。这个实际上做法呢，对我觉得在跟中国带来对日本、对中国、对世界和平都没有任何好处。但是呢，我觉得中国现在领导人也清楚意识到这一点，在这个方面呢，已经做出很多的工作。两国日中两国还是开始走上一些个正常化，开始逐渐的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中日之间的就是过去胡耀邦在这个时代的这个中央确定政策就是世世代代友好，这种希望还是存在的。只要中国认同一个这个和平民主这个理论这个理念，我觉得认同这个普世价值，这种冲突武装冲突是完全可以防止。
但是您觉得中国有没有认同您刚刚说的这种普世价值啊，或者说这种民主理念呢？
我觉得从我们不能说是中国，我们觉得中共呢可能是现在是反对说西方的这个普世价值，强调自己的这个所谓的马列是社会主义的这一套。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民众，大家还是希望，还是认同这个普世价值，认同这个民主理念的。那从长远来看，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韩先生，我有个问题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我们刚才在新闻上呢，我们看到说，他在安倍在国会山发表演讲之后呢，有一些国会议员就批评他，比如说麦克本田批评说他回避这个慰安妇的问题，还有就是没有回避这个二战的战争罪行的问题。
对，
这个问题也是中国和韩国
对
亚洲很多国家批评的，
非常关心的。
对，那您在国会工作了十几年，您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在国会山里面这些议员对于这个问题他们看得有多重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可能不是一个普遍性的，就是说大部分的这个议员啊，我觉得这个美国政界对安倍的这次讲话呢，还是觉得是很诚恳、很认真，这个尤其是对美国的这个战争的这个道歉，还是表示了深深的这个忏悔。我觉得这些讲法都还是对的，但是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两派的这个参议员都有批评这个安倍这个他的讲话的，那么从这个安慰顾这个角度来看啊，我个人认为呢，他实际上道歉已经不止一次了，很多次道歉。但是呢，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就是他没有从历史的这个深度检讨日本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责任。我觉得这一点像大家都觉得好像有点遮遮掩掩，这个吞吞吐吐，不是很深刻的、很主动的，那么检讨自己的过去，承认，勇于承认自己的过去，这个错误，那么走向一个正常国家，这个大国应当承担的这个义务这个方面。但从安慰副的这个角度来看，过去中国一直对这个问题啊是持这个排斥的态度，中国并不支持这些民间对安慰副进行调查的这个工作，只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现在又把这个抓出来了。安慰富的这个他在哈佛大学的讲话，这个安倍在哈佛大学讲话很明显就是承认这个错误，表示道歉，但是呢就是没有说谁的责任。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应该要追究，这个应该坦诚日本政府、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犯下的这个错误和罪行。
是，谢谢林少的分析。那接下来我想接着请教杨仲美先，就是我们看到安倍在国会里面除了讨论这个演讲里面除了提到美日同盟军事安全保安的方面之外呢，也大力的推动 TPP 啊，对这个民主党跟共和党两党的议员都不断的强调 TPP 的重要性。我们看到了奥巴马总统在谈 TPP 的时候也说，如果美国不能够敲定并且实施与亚洲的自由贸易协定，就会产生经济的真空，那么中国就会来填补这个真空。那如果美国不在亚洲制定贸易规则，就会由中国来制定贸易规则。那我想请教您的分析来看，奥巴马总统说的有没有道理？那到底亚太各国会希望是由欧美各国来制定一个贸易的规则呢，还是由中国来制定的贸易规则？
我想呢，这个问题呢是要看这个时间的推移啊，国家的力量的变化的。在原来的时候呢，是在中国还没崛起的时候，包括像李光呀等等的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希望中国崛起，中国参与这个东南亚事务，来限制美日的这个势力，那取得一个平衡。然后当中国强大起来了，由于它那庞大的体积和不断的增加的一个能量，使其他国家呢感到，由于这样国家还它的政策上面还是一个集权主义的政策，所以呢大家都有一定心担心，都又希望是美国参与进来平衡中国的势力。这是地区的国家随着这个情况的变化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是奥巴马讲的话肯定是有它的合理性，他就是说如果美国不参与进来，那将来中国就会制定自己的政策贸易规则。我想这个美国呢这个政策是讲的比较好听一点，但是我想呢，美国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它还是想主导世界的规则。比方说它原来制定的 WTO 就是一个世界规则，就是它制定的，那中国加入进去了，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他觉得用 WTO 这样的一个规则就已经不能限制中国了，他就用新的 TPP 的这个规则来想限制中国，那么就是增加了很多政治性的条例，来这就是用政治来加入到经济的运作当中来了，这样来限制中国的这个经济的交流和发展。 我觉得呢，它是也是一种背叛的一种方法。实际上是这个做法呢，并不见得是很光明。那么现在中国呢，也看到美国决心要在这个亚太地区限制中国，参加到这个 TPP 计划。所以我们觉得中国实际上现在这个战略也很灵活，他马上打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实际上他已经不开始向东进发展了，而且向西进发展了。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一带一路呢政策呢，实际上是在美国 TPP 的攻势下面的一个新的一个中国的战略措施，经济发展战略措施。所以他想避免和美国发生正面的冲撞。我觉得中国的领导人，我觉得在近期阶段，包括这个亚洲投资开发银行、基础设施投资开发等等的这个措施，都是觉得是应当是看出他的务实和灵活的一面。
是，谢谢杨先生的分析。连长，您要补充？
我就是觉得这个美国的这个 TPP 啊，实际上是不是对中国的这个贸易进行这个经济进行制裁或者遏制的这个一个措施？我觉得呢，如果是美国真是像要打压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就可以完全关闭美国市场，这个就足以让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受到这个影响，重大的影响。美国并没有这样做，多少年来一直是推动美中之间的经济发展、贸易发展。那么现在的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就是差不多好几千万五千万、六千万美金的这个，大部分的是中国的这个顺差。所以呢，这个并不是中美日之间一个战略的这个部署，要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崛起。实际上已经在开始的时候就欢迎中国参加这个 TPP 的谈判。那我想补充的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奥巴马和安倍都是特别强调它的重要性。好像这个安倍还在国会讲话里边特别把他的战略安全这个问题提出来。我觉得他实际上是在向美国国会表明他的态度，说你们不要把它看成一个经济上的问题，你要把它作为一个政治问题，作为一个安全问题来考量。因为在国会反对这个协议的很多，因为日本呢的确存在很多贸易壁垒和非贸易壁垒，那么而且呢在国会讲话的时候又没有明确的表示那在这个方面做什么让步，尤其是农产品的市场的开放，还有这个汽车产品的这个市场开放，日本并没有做出很明确的让步。在这个情况下，他把他就是转移这个视线，说我们来谈安全问题。奥巴马也谈这个重要性，所以让那国会呢很快在一个快速的通道上面把这个协议通过。这个我觉得做法不是还是一个表面上的，我们还看到他另外一个这个问题。
其实为了国内政治的一个考量而
是这样
讲的话。
对，
韩先生，您刚刚说的说，如果说美国真的要围堵中国的话，在经济上，那么就可以关闭美国市场。但是他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就是他如果关闭了美国市场后，如果中方采取报复性的措施，也关闭了中方的市场，那么是不是两败俱伤？
对，就当这个贸易战对，怎么说呢？都总的是两败俱伤。但是呢，我们知道，中国历来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要远远大于美国市场对中国的依赖程度。那从这个讲，我觉得美中之间的贸易实际上对两国都有好处的。就美国呢，美中之间都从这个两国贸易上面获得很大的利益。我觉得这个继续这样的这个贸易交流呢，还是有好处的。当然，就是说在政治上，大家还是要找到一个共同的这个和平民主的理念、普世价值这个理念，那么我觉得很多高科技技术转让啊都可以实现的。
是啊，谢谢您的分析。我们现在线上有很多的观众跟听众朋友，在接听他们的来电之前呢，我再请教杨中美先一个问题哦，就是您刚才也有提到的亚投行，我们看到呢这个美国的一些盟友，包括像韩国还有菲律宾，也都相继加入亚投行，申请加入亚投行，连台湾都递出申请书，但是被拒绝了。那只有日本始终是没有要加入，为什么日本如此的坚决不加入呢？的确是因为美日同盟的关系吗？还是日本也看到亚投行里面有一些不确定的风险呢？
我觉得有几个因素在里面。第一个因素就是说，亚投行没有成立以前，有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日本占了15.7%的股份，美国占了15.6%的股份，而中国只占了5%左右的股份。所以的总经理等于是日本在前台负责，总董事会是美国负责。所以他认为这个亚洲 开设银行就可以垄断了亚洲的金融。那么这是第一点，他不愿意看到中国有一个新的银行成立起来，来分享他的利益和地位。第二点呢，他认为这个的确担心中国亚投行，他凭中国这个对这个银行的这个这方面的声誉和运作经验，他抱着不相信，认为他这个银行可能办不好。这是一这个这个也这个日本的官僚的一群普遍的看法。还有一个呢，我觉得这个是亚洲开发银行也好，这个世界银行也好，是美国金融帝国世界帝国的金融统治世界金融这个主导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实际上是不想走向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国家来分享他的这个金融利益。那么也世界银行中国等新兴国家要求改革，他实际上也提出了改革，但是美国国会就通不过。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5年过来了，他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改革，还是想继续保持美国对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主导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亚投行的出现实际上是包括他的盟国对美国的主导世界金融这个次序啊，实际上表示出不满。所以说我觉得呢，有些事情不能说美国做的事都是对的，美国都是他做的都是按照民主的法则和自由的法则来做的，像随便可以这个制定一个游戏规则让人家来就来要尊重他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亚投行这件事上是美国的一个外交和一个失败。
好的，谢杨仲美先生的分析啊。林昶，你觉得说美国跟日本不加亚投行是不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决策呢？
这个我觉得美国奥巴马总统这次已经讲得非常清楚，美国从来没有阻止其他的盟国加入这个亚投行。亚投行自己我们看到中国这个历来的这个对外援助几乎就是失败的，这些个没有一个成功的这个先例。那么因为他现在他总是把一个经济上的这个问题呢把它政治化，一政治化以后，很多这个投资啊，就是在你像现在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在中亚的投资，常常是大量的这个工人涌入，没有雇佣地方的员工，没有使用地方的这个材料，就很多很多问题。包括亚投行现在的这个内部的这个操作的这个细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则，那么中方呢已经讲得很清楚，不愿意继续使用亚行或者是这个货币基金组织的那个贷款标准，因为那些标准并不是最好的做法，那么想另起楼罩来搞新的东西，但是就没有出台一些新的细则，所以这个风险实际上是非常大的。我觉得与其来搞这个亚投行，还不如把中国自己的民生搞好，把自己环境搞好，那把中国人民这个生活提高一下，质量改善一下，可能比那个推动这个政治上的这种金钱外交可能更要好一些。
是，谢谢您的分析。我们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请他们那个可以来简短的发言，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先请山东的孔先，请您简短发言。孔先您好。
你好，嘉宾好。我呢，对这个嘉宾呢提醒一下，我觉得这个嘉宾呢，在这个节目中他还在做中国梦。他不知道中国呢是共产党独裁专制的国家，这个词汇你们根本就没有用。日本的民选首相安倍在美国讲了什么，与我这个中国老百姓有关系吗？北京的周老虎、周国允集团建筑公司拖欠我家乡保定农民工工资320多万元，与我有关系？周国云有军车有枪，他这样有跟我有关系？周国云声称要把我做了，要杀了我，这与我有关系？这就是我的爱国主义，这就是我的国际主义。我提醒嘉宾要警惕共产党独裁专制。
好的，谢谢山东的孔
国章。
是，谢谢山东孔先生，我们知道您的意见了。我们接下来请辽宁的孙先发表您的看法，请您简短发表。孙先， 哎，孙先生，哎，您好。
孙先生好。
是。
我今天认为的话，韩朝先生说的是比较好。现在吧，我认为是从冷战结束以后，世界上剩下两个优等的国家，一个是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民主社会，一个是共产党中国领导的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两个社会并不是矛盾和对立和冲突的，它应该的话主导着这个世界，用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看看哪个能引领世界能走向繁荣和富强，这才是一个好的，往好的方面发展。但是现在从现在来看，美国在利用日本来制衡着中国，这是世人一个普通人都能看到的事情。
嗯，好的，谢谢孙先生，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只能让您发言到此。我们请两位嘉宾来做一个总结。杨忠美先生，您对我们刚才这个观众朋友他的一个讲话，您有什么样子的看法跟回应呢？
我觉得他们这个生活在这个共产党的一党独裁政治体制下面，像我也是在这个体制下面经历过生活的人，对这个他们的许多这个看法，我都是有在同感的。但是我们在看这个国际这个去政治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把自己的个人的东西啊抛开的，就是说怎么样子客观的去评析它的真正的问题所在。所以我觉得呢，可以理解，但是他们并没有讲出什么我令我值得感到是对的东西。
是的，谢谢您的分析。那连长，你最后一个总结。
我觉得这个美日中这个对未来世界和平起很关键的作用。那么如果是中国能够吸收日本军国主义的这个教训，不走这个军国主义的老路，那么我觉得真正的和平崛起，那么对世界和平是一个最大的贡献。
好的，谢谢您。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关于安倍晋三访美以及美日同盟的讨论就只能到此结束。感谢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忠美先生，以及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先生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稍后呢，我们将关注中国公务员的离职现象。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根据中国人才网站智联招聘的数据，2015年2月25号至其后的三周内，中国有超过10000多名的公务员及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通过该网站投递求职简历，和2014年同期相比，增幅达34%。不过4月23号，中国人力社保部在例行发布会上公开表示，从目前调研结果看，并未出现所谓的离职潮。确实有单位出现了部分公务员辞去公职的现象，属于正常的人员流动。公务员曾经是中国特别是年轻人趋之若鹜的一个职业，为何会出现这么多人主动抛弃铁饭碗的现象呢？中国的未来是否将现公务员离职潮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一位是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先生，再次欢迎您。
谢谢。
另外一位是独立媒体人，网名为北风的温云超先生。北风透过视频从纽约参加节目讨论。北风你好。
大家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仍然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北风，我们看到呢，智联招聘的网站呢称这些公务员是跳槽行业中的这个最活跃的群体啊。那么您的观察是什么？这个中国的公务员是否已经形成一个离职潮呢？
其实智联招聘认为这个是个活跃群体，可能是有一个同比的数字增加了30%，让他们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判断。但其实如果我们放到一个总人数的比例，也就是说根据人社部他们公布的数字，就是说中国的公务员总体是超过700万，也就是说1万名跳槽也占的比例也就是1/1000多一点，那跟普通其他的像 IT 行业超过10%的跳槽来讲，只有百倍的差距。所以我不认为中国有一个公务员离职潮这么一个现象，特别是当前整个经济环境不是很好的情况下，谋求一份稳定的工作，我相信会是更多人的愿望。
嗯，韩先生，您以前是中国的公务员啊，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中国当然我是认同刚才北风谈的，就是说还没有出现离职潮，但是呢，这个上升的幅度啊，的确是异常，不是正常的流动。那么这个异常呢，我觉得就反映可能很多原因。我当初在体制内工作的时候，很多这些当初的干部也跳出来了。那么中国经过了5次这个机构改革，每次改革都会有些人跳槽。那么这些跳槽有很多很多种原因。我想如果是简单把它划分，可能是两类。一类呢是这些人多半是比较能干，自己有活动能力很强。不满意在这个局限的这个体制里头，觉得在里头太郁闷。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本来就有一些个经济问题，赶快离开。现在这个打压也很厉害，这个打反腐这个压力的确也是真大。那很多好处的也没有了，他已经有这个利益了，赶快离开以后，利用这种这个经济利益的输送，利用他们熟悉这些个政府的操作，他还可以赚更多的钱。所以我想可能这几种情况都存在，但是呢，这里头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些有能力的人都慢慢的离开了这个政府机构，留下在官场上的就是一代不如代，能力一个比一个差，这样的话并不符合这个一个善治的一个做法。
是，哎，不过你刚刚提到说很多人是因为这个反腐而离开，我们就讲铁饭碗，铁饭碗。所以是不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现在中国的官场或是公务员已经不再是铁饭碗了？
我觉得铁饭碗还是铁饭碗，但是呢，我觉得它里头有好几个因素。一个刚才说的反腐，很明显的把很多这个福利把它砍掉了，小金库已经没有了，可能很多的这个就有些过去能拿到的好处现在没有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可能还是就是说这个前景暗淡。因为你想想，他这个官员是一个金字塔式的这样一个结构，僧多粥少。那你要从这个一个普通的公务员上升到一个处级干部，你不知道要踩多少的这个无辜的这些其他的公务员在脚下才能爬上去。你那个红顶子一定是很重吨的这个鲜血染起来染红的。
北方，想听听您对韩连朝先生这个观察，您认同吗？
我想这个毫无疑问跟当下的一个大环境是比较吻合的。一方面是由于反腐导致的这种灰色收入的减少，因为以前大家愿意去公务员体系里头，灰色收入是大家很看重的一个目标。实际上按照中国的财政工资的体系的话，正常的一个普通的科员即使在广州可能也就是才3-5千块钱，日子想过下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当然最近有调整，但是我想幅度也不会特别的高。另外方面呢，刚才韩连朝先生也提到过，就是避险，这个其实符合我的观察。我很多认识的人也往往是因为这个原因离开了公务员队伍，特别是公检法海关这个系统当中，很多人做到中层干部之后呢，他其实已经捞到了一些油水，但是面对现在的反腐形势，他们是随时有可能被牵扯进来的。所以这些人很明智的做法就是辞职和移民，然后争取在风暴卷到自己之前能够安全上岸。我想这个可能是目前离职潮里头一些精英的公务员阶层的可能 更普遍的一个现象。至于就是说有能力出来创业，这个我想相信比例可能会非常少，这个跟九十年代初那一次的公务员下海是有很显著的不同。那次确实是有一个大家看得到的经济发展的一个宏图远景在，但这一次大家其实都感受到经济的不景气，所以我觉得反腐和这种避险的行为可能占的比例会更大一些。
嗯，所以很多人说其实现在公务员是中国最高危的一个职业，所以导致很多人纷纷的离职啊。刚才北峰提到了，刚才北。
对不起，林长，刚才北峰有提到，就是说有一个除了离职潮，还有一个移民潮。我们想到之前我们讨论过一个话题，这个月子中心，然后在破获月子中心的时候，发现里面其实有公务员，还有公务员的这个妻子的孕妇在美国这个坐月子，在生美国宝宝。所以是不是这个中国的公务员他们也看到了说，的确有这样子一个可能性，所以把希望自己还有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小孩变成美国人。
是，现在这个裸官不是已经很多很多了吗？那么包括一般的这些个从事企业民企啊或者国企，这些很多的这些人员都是把自己的这个子女和妻女都送到国外来进行避险，那这个是很普遍的一个做法。
韩先生，刚才北峰提到了一个九十年代初期，官员的下海潮。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后呢，也出现过一次下海潮，还有这次应该说是第三次。那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中国社会在政治和经济社会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转变呢？
我觉得这种转变并不是非常的明显，因为这个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五次，每改一次，这个体制更加臃肿，这个官员更加庞大。那么中国现在的这个官员吃皇粮的可能是在世界上占的这个比重啊是最大的一个，这个十八个老百姓可能要支持一个官员，这样的这个模式是很难长期的持续下去的。
北峰，我们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很多中国媒体最近在报道说，一些有离职意愿的公务员呢纷纷遭到这个一些商业公司的哄抢。那么这些商业公司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一个房地产、一个金融、一个互联网三个产业。那么为什么是这三个产业特别的青睐公务员呢？
我也看到过这个报道，不过我一点都不相信这个报道，特别是房地产行业最近就拼命在裁员，怎么可能招人嘛。当然互联网创业可能最近有一点点这样的风潮，但是面对整个中国经济这个步入这个下行周期，萧条来临甚至崩溃来临这个状况，其实更多人是求稳，所以我不大看得到就是说有企业疯抢这种离职公务员的情况，并且公务员离职的往往他们都是要不就要跑路，要不就是他们是找好事情的，就不大存在就是说等着被别人抢这种情况。
好，韩先生您的观察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因为公司嘛，它毕竟要有这种跟政府有这个利益，你很多公司都是必须要靠国家，要官商必须要勾结起来才做的才能够牟利。那么把一些官员有现在有很好的关系的，知道政府运作的这些拉入这些企业，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而且其实很多人说什么房地产、金融业、互联网业，他们受政府政策的影响最大。
是，
这些公务员对这个政府政策非常的敏感，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立刻能够感觉到，而且他们对政府的很多流程啊、里面的这个办事风格啊、掌握一些人脉啊都非常的有帮助。
那肯定的，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性的，对，很大，因为尤其是像金融，这是高度垄断的这个企业，越高度垄断那么越需要知道内部的这个运作的这些一个机制的人呢帮助他来进行官商勾结，否则的话呢他也很难牟利。当然这些企业已经有很多这些知道这些官商勾结的这个机制的，对不对？但是呢每一个他有新的一代人起来，他如果能够把这些人挖过来帮助他来继续这个诉讼利益啊、官商勾结啊，这个我觉得他还是有可能会进行的。
而且有很多高官的子女其实也都是这个成为这个私人企业争相聘雇这个对象，包括连外企都会来聘雇这些高官的子女。
是这样的，这个对。
好的，我们现在线上有多位的听众和观众在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湖南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湖南的张先生。好，我们先请。
你好，主持人好。
请讲。
嘉宾好。这关于这公务员这离职的问题，我认为这样还是要平常心去看待。现在有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啊，往往会把这个东西啊放得很大。实际上以每个行业来说都要汰旧换新，这个人才流动呢，这个水才能活起来。所以把这个事情讲得夸得很大，搞得很恐慌，我说没有必要啊。再一个我想讲一下这个美国的这个问题啊。你像最近中国的股市涨了2000多点，这个美国之音上几个嘉宾就在那里发表看法了，认为中国的股市怎么泡沫了，什么家伙了。但是美国的股市去年涨了10000多点，是不是啊？是不是也有泡沫呢？这个东西很好解决，市场就是市场，高了自然会下来，是吧？我们要相信这点。
好，
什么事情都要平常心去看待。谢谢。
好的，谢谢湖南的张先生。接下来请云南的周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中国有世界上最人口比例最庞大的这个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口，吃皇粮的人多达2700-2800万，事业单位有2000多万，然后公务员700多万，按照这个比例的话，10000多人出去根本算不了什么。中国真正公务员能够大量出去，那就是走向进步了。因为什么呢？在现在发达国家的公务员的地位并不高的，在中国那就是特权阶层。所以呢，中国真正出去的就是嘉宾说的几种，一种要么就是捞的一部分还没被发掘赶快走，另外一部分确实有本事在外面可以赚大钱的那离开。所以中国这个公务员还是特权阶层，不会大量走的。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请河北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河北的张先生。好，我们先请辽宁的赵先生发表您的看法。赵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二位嘉宾好。我同意嘉宾对这个公务员这个离职的基本分析。我认为这公务员如果真的就是出现了这个离职潮的话，我觉得那对于中国来说绝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关键是现在肯定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因为公务员这个系统，应该这么客观的说吧，的确是人才济济，这么多优秀的人才集中在宦海当中，我觉得对中国绝对是一种浪费。那这个说实在的，公务员一般来说用不着太高的水平，能够那个上传下达就足够了。要太高的素质的这个人才放在这地方，对于他们自己，对于这个我们这个社会都是一种浪费。我就说这些。
好，谢谢辽宁的赵先生，他发表很有意思的观点。想听一下北风的观点，就是如果真的中国出现了公务员的离职潮是好事，辽宁赵先生这样说，您认同他的看法吗？
这个当然，就是说，首先就是说，在中国现在的薪资体系之下，如果大家对公务员没兴趣了，那说明反腐真的是见成效了。这个当然，在我看来，不管我对这个体制满意还不满意，这点我还是愿意给他一点肯定。并且就是说，如果更多的人没有去挤这个铁饭碗，对减轻一个国家的这方面的负担的话，我想对整个社会的运转，我想也会更有利一些。其实我留意到，辽宁、江西几个省的省份的公务员招考就是在最近举行的，一些数字，有一个数字其实能够说明问题，就是说，其实是，竞争比例，就是说以往的话往往是要40-50个人或者是100人竞争一个职位，但是今年的话这个普遍降低了20%左右，这也说明就是说公众对挤公务员队伍这条路其实兴趣确实是没有以前大了。我想这个也是像刚才的听众所说，我认为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现象吧。
其实人民日报前两天的有一篇报道说，今年公务员的这个报考人数下降7.5%，降到了140万人的历史低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公务员考试跟高考一样，都是千军万马过一个独木桥，以前大家都是特别的想 能够参加考试，能够获取这个公务员的这个职位。嗯，韩先生，您也在美国的政府里面工作很长时间，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云南周先生说，公务员在中国是一个特权阶层，但是其实在国外并不是这样子。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好吗？
对，是美国的公务员呢，他没有这种特权，要很多受到这个纪律啊，受到这个道德操守的这个办公室的这个经常的这个监督，那么大家都很自觉，由于一个法治社会，所以出现那种滥用权力的情况还是非常少。所以中国实际上是一个不正常的这个生态环境，那么你不能用这个平常心来看待中国的官场和中国的干部体制。刚才这个湖南的那位先生谈到说，要用平常心来看待这个中国的这个发生的事情。但对这次这个离职潮，我讲肯定是跟这个反贪是有一定的关联的，但是有多大的关联，我们还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的看法呢，就是说，你像在美国啊，这个和西方国家很多这个精英，不是在美官僚体制里头，而是在市场经济里头，而是在这个大量的民企里头，这些人呢是推动这个社会发展的这个真正的动力。那我觉得中国呢，应该要鼓励更多的精英转向民企，转向这个自由市场经济，这样的话呢，才能真正把这个社会啊出现一个活力，这样的让大家都能够要比较搞建设吧，就有这个能够静下心来搞建设，大家都能受益。当然，干部队伍呢一定要精简。不精简的话，长期这样下不可能持续。但是我觉得就是应该要增加干部的福利待遇、工资待遇，保证这些真正愿意这些青年的干部来进行善治。当然在现在体制下很难进行，那么只有在一个民主法治的体制内，那才可能真正实行一个比较精简而且呢高素质的这样的一个干部队伍。
嗯。北方韩先生说中国政府应该鼓励精英走出去，那我们也看到呢，四月上旬的时候，中国总理呢李克强也放话说他说这两年我们在放权方面呢是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简政的力度还不够，而且养的人也太多，他说养的人也太多。您觉得这是什么样的信号？是裁员的信号吗？
我想就是说，从中国财政的一个掠夺能力来讲，他第一季度的只增加已经是个位数的增加，跟往年比20%几的增加已经是有一个天壤之别。我知道全国各地的税务部门工作都很头疼，因为税收不上来，完全达不到目标。这个对于他们来讲，新一轮的精兵简政肯定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我想他们即使要做切割，首先不会切到公务员队伍，因为中国还有数以千万计的那个事业单位的人员，我想那些人可能会首先被切割出去。其实据我所知，在底层的公务员，他们的日子也是很难过的。就像我有个亲人在广东比较穷的县，两口子加起来一个月也就是4-5千块钱，其实日子过得很不开心。我想就是说，但是问题，中国的问题在于，就是说，当你行政系统集中了所有的权力和资源的情况下，人自然要往这个行政系统流，你很难让人离开资源集中这个领域。所以在这一点上，除非政府能大规模的、大量的削减自己手里的权力，然后这些资源进一步被民间所分流，这些人才有可能离开公务员队伍去到民间。但事实上我们看到国进民退这个状况是不断在加剧，政府垄断各方面的权力其实没有减少，而是不断在加强。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是不大可能出现真正的能达到目的的精兵简政。
北方，您提到您这对亲戚啊，那么他们在广东呢其实有很多的机会，他们有没有想说把这公务员的这个岗位给辞掉，然后自己出去创业或者去找新的机会呢？
其实也很难，就像我们家乡的人，他们年轻人除了在本地做点小生意之外，一般在外面就是做装修五金这些行业。当整个珠三角经济不行，整个房地产产业走下坡路的时候，其实在外面做生意的人，很多人都把铺面折现回来，我想他们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就业机会，所以两口子拿着几千块钱，他们也只能咬着牙在坚持。我想其实他们没有多少选择。
最后只有一分钟的时间，请韩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在目前的这种政治和经济环境下，中国在我们可预见的未来会不会出现一个离职潮？
我觉得不太可能。刚才北风已经谈得很精确了，就是那么因为中国的这个实行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它是一个双轨制，一个计划经济加上一个资本主义的这种权贵资本主义的这种经济，所以这个在这种情况下，那政府垄断资源就不会就会让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官僚体制，而不会这个走向市场。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中国公务员是否出现离职潮的现象呢，就先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以及独立媒体人魏云超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我们将继续讨论安倍晋三访美之行，并专访香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先生，欢迎您准时收看。
对，相信各位观众朋友应该对雨伞革命的这位学生领袖呢非常的感兴趣，所以欢迎大家明天要锁定收看焦点对话。如果您希望呢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以及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呢再次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Thank you.